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要讲主与仆哈，这个有几个意思。主仆哈，主仆一方面当然是指我们是主的仆人。我相信各位在这几个礼拜都听到我们要做仆人。做仆人的观念不仅是在教会里一直被强调，甚至这几年来在世俗界里也常常强调，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就是仆人。那么大家都在说你做主管做领袖要像仆人一样来服侍，这些都很好听很动人。不过我们在讲我们做主仆人的时候，我们要从圣经里来了解这个做主仆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要从尼希米来看，不过我们先谈一下一般的观念哈。如果我说不要做仆人，你会不会吓一跳？因为你们这几个礼拜都听到说要做仆人，可是不要做仆人是圣经讲的。当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那么久的奴隶，神要他们得自由，我要我的儿子得自由，不要再做仆人，不要再做奴隶，不要再做埃及人的奴隶。在新约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来也是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不再做仆人，不再做奴隶。甚至更清楚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到说，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仆人。做仆人很重要一件事，就要讨人的喜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讲说，如果我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各位，我们到底要不要做仆人？我们到底要不要做人家的奴隶？我想很多时候因为现在的文化，我们常常受这个文化影响，文化流行说什么我们就说什么。现在文化流行讲仆人，我们也喜欢讲仆人。我们不是从圣经里的观念来了解，我们从世俗的观念。还有很多的学者在了解圣经的时候也是用世俗的观念，不是用圣经本身的。世俗说保罗的神学多半受当地的这个神秘宗教影响，所以在二次大战的时候，从德国的学者就说，圣经里面充满了神话，我要去神话。那么二次大战后，西方的圣经学者很多罪恶感，觉得对不起犹太人，就说圣经包括保罗和耶稣不是受这些神话的影响，是受犹太教的影响。所以现在圣经研究又很看重犹太教。各位，你看重这些环境历史来了解圣经，来了解我们基督的身份，不是错误，但是不能舍本逐末。我们不管这个世界的潮流怎么走，我们最重要还是看圣经的话怎么讲，神的话怎么讲。好，我们刚刚已经讲到说，在圣经里面好像有说不要做仆人，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我们不是人的奴仆，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有权柄。可是当然你也知道，在圣经里面又有多处看到我们应当做仆人，甚至做人的奴隶，我像什么人就做什么人，我为主的缘故为成为众人的仆人。主耶稣更是像仆人，摩西更是像仆人。那这到底怎么解释呢？我想哈，我们今天讲主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方面记得我们是主的儿女，一方面记得我们是主的仆人。当我们记得我们是主的儿女和主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世上工作的时候就有一个正确的方向和态度。不管是做丈夫、做妻子、做仆人、做主人、做领导者、做国民、做总统、做任何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最重要总是我是不是把主放在主的地位。很多时候我们讲夫妻的关系忘了谈到主，讲师生的关系忘了谈主，讲人际关系忘了谈主，这都是所有错误的来源。任何事看起来跟主一点关系都没有，记得包括环保、包括生态、包括政治，每件事我们必须把神放在最重要甚至独一的地位。我们在了解我们做丈夫、做妻子、做老板，我们才能有个恰当的态度。你要记得 你是神的儿女，神的仆人，因此这个世界的看法，人的看法，包括你自己的看法，老板的看法，都是次要的。神是让我们得自由，那个得自由是让我们最重要摆脱罪恶，摆脱我们的情欲，摆脱我们这个老我，摆脱魔鬼对我们的辖制，我们可以在主给我们的生命里面服侍神，而神实在不需要服侍，神不需要你替他烧饭，不需要你替他扫地，不需要你替他开车门，不需要你帮他把 PowerPoint 做好了他来 present， 不需要你帮他把公文打好了他在会议的时候报告，神不需要最棒的秘书，神不需要最好的司机，神不需要最好的看护，神都不需要。不但不需要，神在服侍我们，他把生命气息动作给我们，他使我们洁净，他教导我们，旧约新约告诉我们，他把我们抱在怀中，怀揣我们，宝宝我们，我们需要神对我们的服侍，因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要替我们做饭，他要替我们铺床，他替我们找各样住的地方。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而我们的罪恶和愚昧需要神在每件事上引导帮助拯救我们。当我们蒙了神的拯救帮助引导，重生得救，进入基督的身体以后，神要我们在这个身体里面以及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做他的仆人，因为他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有爱的生命，有方向的生命，正确的生命，我们来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各位记得，我们做仆人最重要的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做一个自由人，做一个儿女，能够继承产业，是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而不是因为我们是人的儿女。当我们是神的儿女，是神的仆人以后，我们做人的儿女，做人的仆人，做人的父母，那才能够做得对。所以今天讲主仆，第一个那个主重要的是，主是神，我们是神的仆人。你只有想到，你只有时时刻刻被圣灵，被神的话引导提醒，你是要听神的，你又在神里面得了自由。今天我们不讲我们是神的儿女自由的部分，但我们的确讲我们是神的仆人。这主仆第一个意思是我们是主耶稣，是主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不听自己的意思，不顺从自己的意思，那是老我，我们不跟从世界的意思，我们听主的意思。但是在跟从主听主的意思的时候，我们也求主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第二种的主仆。第一种主仆是主耶稣的仆人，第二个主仆，你在服侍的对象的时候，各位，有很多地方，如果不是在每个地方，我们是做主人。各位，仆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或者奴隶在这个社会或任何一个社会里面所做的事情，就是讨那个主人的喜欢啊！不管主人要什么，主人要菜烧得好，你菜要烧得好；主人要去赌博，你要给他找到一个最安全最舒服的赌场；主人要去吃喝嫖赌，做正经的不正经的任何事情，你要帮他打点得很好；主人要偷渡，要走私，要贩毒，或者主人要扩大他这个公司，不管是正派的不正派的，仆人部下要做得很好。可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做服侍的时候，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跟第一点有关系，我们不是讨他的喜欢，我们更不是讨自己的喜欢，我们是讨神的喜欢。我们有一个方向，有个目标，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服侍的困难。各位，你说我们要谦卑，要对人客气，哎呀，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最谦卑最客气的就是那种最坏的仆人。像谁啊？像中国历代皇帝的那前面那些太监，把自己儿子杀了，或把自己的家人都杀了，甚至把自己阉割来服侍你，还有什么比这更谦卑的？可是这不对啊，你不应该这样顺服一个暴君呢。我们今天在做仆人的时候，我们应该谦卑，应该柔和，应该知道自己的罪恶不好，这我们都应该，我们应该多学习。但也要知道一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服侍任何人，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老板、同事、教会里、教会外、世俗，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是在做一种带领的工作，领导的工作。即便你是在一个大公司里有10000个员工，你在那个公司里体制是最低最低的，你仍然因为是基督徒，你有一种带领的态度。我们讲旧约里面像摩西，摩西是带领200万人的，摩西为人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是摩西从来没有听这些百姓的要求而忘记了上帝的要求。如果听百姓的要求，摩西连一步路都不能带他们出埃及，他们天天想要回到埃及，他们不想去迦南地，有那么多的困难他们不想走。摩西为人谦和，用最柔和谦卑，百般千般万般的忍耐，受屈辱受委屈，有一个目的，我一定要把你们带到主的路上。你说那是摩西啊，我在一个公司里，上面有9999个人比我高，我只能听话。不错，你听话顺服，但是即便你在那个公司里的位置是最低最低的，你活出一种基督的生命，正直刚强勇敢廉洁诚实谦卑，这个是对整个公司的一个带领的方向。有多少人听，有多少人看，有多少人欣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我们活在神的面前，你带我到这个公司，你带我做这个工作，我的工作就是扫街，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看得到我，我是早上3点钟到6点钟在台北街上扫街，而且是冬天的，而且冷的，没有人看到我在扫的时候，我扫在主的面前，扫得干干净净的，那就是给这个世界一个方向。我不是做给人看，不是看到老板来了我扫得干净一点，老板没有来我把它扫到人家汽车底下去就完了。不，我活在神的面前，我诚实刚强勇敢柔和谦卑，这个世界只是要自私体贴自己。我在天冷的时候我也希望浑水摸鱼，但是我不体贴自己，我希望把主交给我这个扫街的工作扫好，其他洗衣服烧菜洗碗大大小小的事情，或者你是10000个公司的老板也是一样。我们不是按着这个世界，不是按自己的意思，甚至不是按着股东和董事的意思在 run 一个公司。可能有一些原则我们要当然是照着这个世界的神允许的制度去做，但是有个大方向，我顺从神。因此我在走一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主带领我们走的。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在跟随主，我也要跟随主。大家都不跟随，我在大家不跟随的方式下尽量的合群。不管是摩西，是耶稣，是众先知，是众使徒，都是这样。摩西为人谦和，他是众人的仆人，但他非常坚定一件事，我要带领众百姓往迦南地区，我不能听他们的意见，他们要回去就回去，要死就死，要不走就不走。各位，众先知也是一样，常常要顶着那一股巨大反抗上帝的潮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他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他要柔和谦卑又坚定勇敢地讲出来。我们主耶稣不也是一样吗？他什么时候讨过当时社会风俗家庭的喜欢？他处处都为人好，但是为人好不是要让这个人心满意足，而是让神心满意足。各位一定要知道，我们自己的欲望想法打算常常是错误的。当然我们最需要的是我们自己要对付，而不是其他的人。保罗、彼得、众使徒也是一样，他们在做众教会、做众圣徒的仆人，弯下腰来替人洗脚，甚至赔上性命，在所不惜，而且理所当然。但是他们洗脚，他们 死亡，他们为人摆上一切，是要人要教会走向上帝要他们走的路，而不是自己走的路。从这一点来讲，我们做众人的仆人，又做众人的主人，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资格和能力，是因为我们必须把上帝的道路、上帝的话跟别人讲，这不能打折扣的。所以我们始终最大的敌人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喜欢替天行道，假传圣旨，我们喜欢说我的意思就是神的意思，我们喜欢用自己的意思来代替神的意思，但是很多时候又媚俗，又巴结这个世界。我们在做仆人的时候，我们应当知道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应当柔和谦卑，我们应当态度婉转，我们应当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最需要知道是神给你的意向、方向、带领、道路。我倒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听到什么很特别的声音，看到特别的一些景象，我们知道神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做盐做光，如何活得正直、善良、勇敢、慈爱、谦卑、认罪悔改等等，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所以主仆一方面是我们是主的仆人，一方面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我们求主让我们不是被这个世界牵着鼻子走，而是我们能够告诉这个世界主才是我们应当跟随的对象。在旧约圣经里面啊，新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好的仆人又是一个好的领导者，经文和例子很多。今天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尼希米。在尼希米记，就时代来讲，应该是旧约时候最后的一个人物了。尼希米完了以后，跟尼希米同，比尼希米甚至可能还要再晚一早一点点，就马拉基啊、哈该那个时候。那这个时候，不要说摩西过去了，大卫过去了，所罗门过去了，分裂的王国也过去了，连把北国以色列灭掉的亚述也过去了，把南国犹大也把亚述灭掉的巴比伦也过去了。尼希米记所记载的是波斯王朝了。那么圣经在波斯以后，除了在但以理书有预言，后来可能有亚历山大甚至末世的状况，但就历史来讲的话，到尼希米是整个以色列人亡国被掳在波斯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而即使是这段事情哈，在波斯的统治下也有很长的时间，很悲哀。我不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我们所处的个人和整个的环境会是怎么样。神给你在这个世界上做仆人，我实在不敢说做主人，但是我实在又不敢不说，我们做仆人叫我们柔和谦卑，叫我们忠诚勇敢，叫我们事事不照自己的意思。我们做主人叫我们很忠实的领受主给我们的托付来做，这总是艰难的。摩西的时候艰难，耶稣的时候艰难，保罗的时候艰难，末后世代的时候艰难，主再来的日子艰难，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也艰难。我们天天都会碰到这些艰难，愿神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柔和谦卑，既做主的仆人，为了主做众人的仆人，又知道我们走在主的旨意当中。好，尼希米他是在亚达薛西王，一个波斯王的王宫里面做酒政，他的地位很高。我们感谢主，在尼希米记第一章第二节他说，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个事情已经不是在讲到百年多之前犹大王国的情形了。有人一看到这些 就以为这是指耶路撒冷被火焚烧的那个情形，这已经不是了。这是可能几年前，可能几十年前，可能十几年前，可能几年前，我们实在是不敢太确定。不过一般学者讲，很可能是以色列第一次的回归，或者犹大第一次从波斯的领土因着古列王的允许回到耶路撒冷所遭遇的事情。尼希米非常的关心，尼希米说，那些回去的人怎么样了？耶路撒冷怎么样了？哦，很惨啊，非常惨，回到耶路撒冷那边受到了很多的凌辱。神曾经说，以色列人在外邦受凌辱、受委屈、受灾难，若是他们悔改，他们谦卑，神会带他们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家园。这个应许已经实现了，可是实现了以后好像又失落了，好像没有看到那回归的人得到很大的荣耀兴奋。各位，我不知道你觉得你信主这么多年，包括在永和礼拜堂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期待过更美好的复兴？你的家庭、个人、工作，今年主啊，求你大大的赐福，让我们如何如何，让我如何如何。我不晓得年复一年你是觉得，哇，真的每一年神都这样带领祝福，我像多结果子的树，越结越丰富，还是年复一年觉得都跟以前差不多，而且一年比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一年比一年衰老，一年比一年软弱，可能我们也有这样的感觉。各位，我不知道每个人个人和你所处的那个历史的大方向是怎么样。你可能是在西西家王的时代，你可能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你可能在大卫王朝的时代，你可能在摩西出生之前的时代，你可能在以色列王国或者耶利米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说，你可能在一个整个大环境越来越好的情形下，你也可能在越来越坏的。各位，如果你在摩西出生之前，甚至你在摩西出生之前一年或者半年，你这一辈子是这个时候，那恐怕是最苦的。不知道多少，你看到多少以色列的男孩子被丢在尼罗河里死掉了。你不知道挨了埃及人多少打，你是几代几代，一代一代的受屈辱，一代一代看到埃及人越来越凶，越来越狠，你没有什么盼望。我也不知道台湾的经济现在如何，我也不知道整个我们的社会会往哪里走，我也不知道整个的基督教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还有所谓的基督教世界，我只像欧美，虽然好像欧洲已经非常反基督教了，美国也是越来越褪色了。我不知道神的带领是会怎么样。有的时候看到佛教和回教势力的高涨，我自己会很忧心。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够自由自在的敬拜传福音多久，我不晓得。但是我要建议弟兄姐妹，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处的环境会怎么样。在神所带领的历史中，我们所经历的是往下还是往上，还是上上下下都有，我不晓得。但是我向来鼓励弟兄姐妹，我希望我自己也被提醒，我们不是看着报纸，不是看新闻来决定我们的心情。我们求神的话，求神永远的权柄和救恩，他那不能动摇的旨意和永远的胜利来决定我们的心情，带领我们走。所以尼希米他所碰到的困难有多少，他死了以后继续有困难。我们可以说，你也知道尼希米死了以后，波斯帝国后来不久也没有了，以色列人 始终好像没有非常兴旺过，始终好像没有非常的得意过、得胜过，像他们天天梦想想要回到大卫时代或者所罗门时代，好像没有过了。亡国以后就没有过了，到尼希米以后，以色列还是一个被欺负的状况。所以你们知道两约之间，因为尼希米以后历史就进入两约之间，圣经没有记载，但如果你稍稍熟悉，就是在那段时间你也看到以色列继续的腐化和有些人抵抗外族的一些英勇事迹，然后这整个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然后有主耶稣出现，主耶稣出现，以色列是被罗马统治的，也没有那个光辉的过去重现。到主耶稣之后，我们更是看到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后来慢慢有回教势力的兴起，然后一直到二次大战结束之后，以色列才复国。但就算复国，他们好像也没有归向上帝，也就是说他们的状况好像几千年来没有太多的改善，一直到今天，我不知道以色列跟阿拉伯国家跟巴勒斯坦人可不可能和平共处，看中东这个火药库可不可能有更大的爆炸，还是更好的相爱，我都不知道。有的人悲观，有的人乐观，我想我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不管你乐观或悲观，你靠到主，你应该有一个基本上的积极的态度，喜乐有盼望的态度。好，我们回到尼希米，我也希望回到尼希米的时候，你各位弟兄姐妹包括我，我们也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经济状况，我们的小孩子，是不是有一些情形让我们觉得是大难大凌辱？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这里所指出来的，当一个城的城没有了城墙，在那个时候没有城墙没有城门，那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抵御外侮，没有城墙没有城门。你不妨想到今天你在台北居住，你夜不闭户，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几个人敢夜不闭户，没有门没有窗，那就是有很多小偷吧，会不会很不安全？在当时就是指更不安全，住在耶路撒冷很不安全，如果城墙城门都没有，更是很难有人要回去住，因为没有保护，那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有以色列人回去，但是回去被欺负，他们就不大想回去，甚至我们在尼希米记、以斯拉记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就不要住在耶路撒冷城里，太不安全了，住在郊区，住在城外面，那就恶性循环。耶路撒冷的城，犹太人就越来越少，那些匪类就越来越多，那耶路撒冷等于又沦陷了。恶货币驱逐良货币，你碰到了艰难的时候，你看到了困难的时候，你要怎么解决这问题？当然我们可以躲避啊，我想我们很多人就是躲避，像我的个性也是躲避，哎呦麻烦，真是麻烦，怎么办？没有盼望。我们今天在讲主仆，你做主耶稣的仆人，我们在讲你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你要有个方向，有个带领的方向，你要能够这样，你总要跟你的神保持密切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的关系。尼希米有一个我非常敬佩羡慕的一个个性，一个习惯，就是他在任何时候你看到他跟主的关系亲密，他祷告。他听到了坏消息，第四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神的面前禁食祈祷。坐下哭泣，各位，做主的仆人，做人的仆人，做众人的仆人，做服侍工作，不是没有感情的。他看到这些情形，他不是不知道现在的困难。那个坐下哭泣，圣经特别用了坐下，我甚至觉得是要表达出 尼西米的那种绝望和难过。各位，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听到一个恶劣无比的消息，你觉得你站都站不住了，你的双膝发软了，就坐下来，他没力气了。我说这个话，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服事，在做事，在积极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主的盼望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也不是不经历到那巨大的艰难，像漩涡一样的黑洞。他悲哀，他哭泣，我不知道他哭了几天。我想有些时候我们为我们自己的情形，家庭、社会或者身体，我们哭到眼泪都没有了，我们都得病了啊！也许我们当中有人，也许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这样，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对神能够越来越信靠，那从那里就可以把所有的局面改变过来。不一定局面改变过来，你总可以不被这个潮流冲垮。我这样说是，尼西米好像把那个局面改变过来，可是有些人是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局面，像耶利米就没有办法改变，他没有办法叫神的愤怒就停止，他没有办法叫以色列悔改，他传了一生的道，以色列还是不悔改，被掳和亡国的局面是注定的，但是耶利米继续信靠上帝。他留下了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是那样的宝贵，给我们那样多的力量、光照。那我们求神帮助。我再一次说，我们能解决多少我们的问题，我们不晓得，但求主让我们亲近我们的主，认识我们的主，颂扬传扬我们的主，使我们在世做一个好的仆人，服侍众弟兄姐妹和不信主的人，为的是希望他们能够认识这位主。他祷告，他祷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他既然敢在神面前这样祷告，他真的是就这样相信。第五节，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人民的祈祷。你仆人，这是我们今天题目，主仆，我是你的仆人，我们以色列人是你的众仆人，我们都是仆人，我们是自由人，不是人的奴隶，但是我们又因着主的缘故做众人的奴隶，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做众人的仆人奴隶，我们不是像中国的太监或者那些奴才那样，除了巴结主子，除了让自己能够有更多的私利以外，用那不道德的方式去巴结去得到私利，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是把人带到主面前，谦谦卑卑的。我们看到尼西米，他是一个酒镇，但他昼夜祷告，祷告，他承认我们向你所犯的罪。他不是说以色列人犯罪，他不是说别人犯罪，他不是说教会犯罪，他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感谢主，让我们总是看到我们自己有罪恶，我们自己有错误。当我们必须要纠正别人错误的时候，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注意啊，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为什么看到你弟兄眼中有刺，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良木呢？有的时候我们看这节经文，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开始满足自己的私欲，让自己和大家好过一点，就是说我也不看你的良木，你也不看我的良木，这个叫做官官相护，谁都不要讲谁，大家都很好。各位，耶稣可不是这样讲的，假冒伪善的人呐，除去你自己眼中的良木，看得清楚，再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 各位，我们并不是不要把罪恶错误消除。各位，我当然知道我们自己很多的错误，我当然知道我们今天如果要指出任何人的任何一个错误，不管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教会，最小到最大的，我想我们十年可能都不敢讲一件，对不对？因为会惹很大的风波嘛。我们尤其怕的一件事，不是爱人家，我们是爱自己。就是说，当我讲，哎，老兄啊，你可不可以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哈？譬如说上班稍微准时一点，或者说你讲电话声音小一点。譬如说最小的一件事，你如果讲出去，你大概可以知道，第一个，对方会勃然大怒，然后对方会找出你的十个错误。你不是爱对方，你只是不希望你自己的错误被对方讲出来，所以我们就谁都不要讲谁。各位，一个真正的领导者，我真的在想，很像一个最好的医生，一个最好的幼稚园的老师。一个医生不能因为病人喜欢听到什么就说什么，哎，他要说，他要做，他要让那个病人有最大的好处。一个幼稚园的老师或托儿所的老师，他在服侍他的对象三岁四岁的小朋友，他在服侍，他的聪明学问道德知识都比他服侍的对象要好得多，但是他要非常柔和谦卑，有耐心，有智慧的教他，但是他不能让小孩子为所欲为，这是难了，非常难。你要很爱他，要告诉他要怎么做。我们基督徒，我们总是先看到一切的困难，我们自己从头开始。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我们不抱怨，我们过去所遭遇的这么多的祸患，是我们以色列人的错。主啊，求你赦免。主，是我自己的错，求你赦免。我们认罪没有错，我们先认自己的错，罪更没有错，但是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不是一直停在认罪上面，我们求神开路，让我们有路可以走。求你侧耳听，睁眼看。他大胆的在第一章十一节说，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啊，我们刚刚一直在讲到说，我们要活在主的面前，我们要顺服主。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顺服信靠主，主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就不食人间烟火。刚好相反，我们越是信靠顺服我们的上帝，越是尽心尽心尽力尽意单单的信靠顺服传扬这位主，我们越食人间烟火，我们越在人际的关系，包括跟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家人和这些世俗所谓世俗的工作上，我们尽心尽意。下面一句，我是做王九正的，这就是非常棒的一句话。他不是说我是做大祭司的，我是做牧师的，我是做九正的，也就是说我平常要把酒调得很好。我曾经讲过，你有想到一个基督徒可以做在酒吧打工吗？在舞厅打工吗？工作吗？我不敢说别的，起码尼西米是在酒吧工作的，他的工作就要把酒调得很好。他的工作不是要巴结那个王，他的工作是因为讨上帝的喜悦，他能够让这个王，世上的君王知道有一条路可以走。哦，当然他有没有传福音给亚达薛西王，他有没有跟他见证，这是另外一回事，他能不能做到也是另外一回事。能影响别人多少，这不在我们，但是我们有一个心，我顺服我的上帝，而且为了顺服我的上帝，我爱，我把最好的要呈现在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的上司、下属身上，那就是做人的仆人。不一定人家会听，甚至不一定你能讲什么。我想但以理在伯沙沙王的时候什么都不能讲，但是他仍然有个方向。尼希米祷告，尼希米祈求，他听到坏消息 开始祷告，我们相信他之前也有祷告了，但他听到坏消息的时候，是第一章的第一节，是基斯流月，然后再过四个月，就是第二章第一节尼散月，这两个月差四个月，他求神帮助，他哭，我不知道他哭了多久，他求了多久啊，耶路撒冷遭大祸患，主啊，你要来帮助我，赦免我，使用我，但你帮助我，赦免我，使用我，就人来看，其中有一关非做不可的，就是让我在王眼前蒙恩。各位，你在公司里或在家里有些错误，不管是谁错误要改正，你当然可以祷告，主啊，求你改变他们的心，这也是我们最常有的祷告，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有人改变心，好像神要你走的是比较难的路，就是神不是自动改变他们的心，神要你说一些话，做一些事来改变他们，就是我们相信神的全能，有的时候有一种懒人想法，就是我都不要做，主啊，都交在你的手里。可是相信神的全能全智，不要有这种懒人想法。神的全能全智不但不排除我们该尽的责任，甚至使我们更忠心。我不知道为什么尼希米等了四个月神才有动作，这不管怎么样，这四个月我想是叫尼希米非常难熬啊。我们举一个例子好了，今天你的儿子如果在美国读书，各位，美国跟这里的距离，跟苏珊王宫到耶路撒冷距离，我想都是远啊，在当时可能算更远了，在美国你今天坐个飞机一天就到了，在那时候要几个月才能到。你的儿子在美国读书，对不起哈，遭大难受凌辱，打电话来，妈妈救命啊！啊，我马上来救命。可能快的话一天就去了，慢的话一个礼拜也去了。如果真的是很危急的事情，但尼希米那时候没有飞机，他也没有地方可以马上就去耶路撒冷，那困难很大。啊，你儿子如果在美国有很大的困难，你也实在不能去的话，你也可以打电话给美国的教会弟兄姐妹，或者问问台湾有没有什么朋友，他在美国有朋友可以照顾你的孩子，这都是尼希米办不到的事，他只能祷告，他只能祷告，而四个月好像没有看到神开路，神开路了。他有一天把酒给王，他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二章二节，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各位，这一点我不能够多讲，我简单提一下，你在王面前有愁容，可能会死罪哦。你在王面前有愁容，可能表示你有心事哦。九正是王最信任的，九正通常就是藏食物的，就是免得被毒死，所以九正是要最被王信任的。我们实在不知道为什么尼希米这个犹太人能够做九正。既然你想布希总统会选一个伊拉克人做他的贴身保镖吗？那不大可能啊。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总统的蒋委员长的贴身侍卫会是一个日本人吗？不大可能吧。我们不晓得尼希米必定是做得非常好，以至于亚达薛西王让他做九正。但你在九正，你是九正，你在王面前应该很喜乐，不能有愁容。一有愁容，可能就表示你心中有心事，对王不满吗？还是，各位，这倒不是空穴来风了。在罗马，在波斯，在许多的宫廷里面，当人要杀掉暗杀那个皇帝的情形是非常的多的。 其实亚达薛西的父亲就是以斯帖记里那个有名的亚哈水鲁王，后来也是被人毒杀的。所以你在王的面前要非常喜乐，你尝他的东西很喜乐，你有点愁容，是不是你要暗杀王啊？借着你的身份，所以尼希米非常的恐惧。但是我们感谢主，他预备好了，他预备好，他一个祷告的人，一个做主仆人的人，一个想要服侍关心解决他同胞问题的人，必定是祷告主的人。但是祷告亲近主不会什么事都不做，我们看到他有很多的思想，也有很多的行动，他甚至都预备好要讲什么话。他说，为什么我愁容啊？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吗？啊，我的愁是因为我的家乡。哦，他讲这个列祖的坟，我想我们中国人对这个也是特别的有戚戚焉。如果你想到你的祖坟都被挖了，心里也是很难过。当然也许我们今天会说，我儿子在读书的地方遭到大地震，我岂能面无愁容呢？也可能这样讲，他讲的是真实的。王就说，你要什么？于是我们默祷天上的神。这是尼希米记第二次讲到说，当一件危急的事临到的时候，尼希米的反应总是祷告。各位，这个回答哈，真是一答千金啊。王问了一句话，你要什么？各位，一个小仙女在你面前出现，我给你三个愿望，你要什么？我小的时候常做这种梦啊，第一个要一个蛋糕，一直吃吃不完的哈。现在这个梦好像圆了，现在不想吃蛋糕了。要用不完的钱，你要什么？这个问题在圣经里出现过好多次，你要什么？你向神要什么？当神为你开一个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要给你一张 blank check， 一个没有写数字的支票，你要写多少在上面？你要十亿、一百亿？你要什么？你要对了有重赏。有的时候问的人也会问错啊。我说这个问题好多次问过，包括亚哈水鲁问过以斯帖，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国的一半我也给你。以斯帖第一次没有讲哦。包括希律问过希罗底的女儿，你要什么？国的一半给你也可以。你要什么？各位，我们知道我们要什么吗？我们知道我们不要什么吗？我要健康的身体，我要很多钱，我要一个工作，我要我的儿女成器。我感谢主，他在回答的时候他祷告，我默祷天上的神，他总是在祷告，他总是在思想。我相信他祷告很久，也思想很久。思想工作不排除你该有的祷告，祷告不排除你该有的工作，甚至你越思想越应该祷告，越祷告越应该思想和工作。他居然讲，王啊，我要回去，这也是不可能的。我再一次说，你要国王要找到一个信任得过的替他藏食物的，很难找到。每天要藏食物，一日三餐，如果国王喜欢吃零食的话，那他累了，每次吃零食之前他还要再来尝一下，随时要在，因为怕人下毒。这个一点都不是笑话，一直到古今中外，到罗马，在我们中国也都有这个。当然要下毒还是有办法哈。他说我要去，然后王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尼希米都想好了，他都知道要讲什么。各位，今天你老板跟你说你要什么，你说我想升官，我想加薪，你要加多少？你要做什么？我要升到董事长，当然一脚就被踹出去了。我要一个月50万，可能也是马上被开除了。 你要讲什么样的数字？我们不知道尼西米讲了多少数字。尼西米一去是12年，各位，你什么时候跟老板请假？要请几天啊？12年，留职留薪。可能尼西米没有要求12年，可能他后来一直在延长，我不晓得，但他都有想好。他不但定了日期，而且第2章第6节说，王喜欢差遣我去。哎，这真是了不起。王喜欢他在那里服侍他，王也很乐意差遣他去。这我们只能说，尼西米在波斯王宫那个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地方，各位，波斯王宫你在但以理书里也看到，那多么难呐！那个很难的地方跟今天政坛一样，都非常的难的，派系、媒体各样的那个飞短流长一大堆，很难全身而退。我也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能全身而退，很多人是没有办法。我们的主耶稣就没有办法全身而退，还被钉在十字架上。但我们求主让我们信靠上帝，尼西米他可以全身而退，而且他都知道该说什么，该要什么，该做什么，该想什么。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感谢主，先求神的国和义，这一切都加给你。他继续要求，他准假了以后，哎，准了很长的假，他继续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亚撒，使他给我木料，做属殿银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用我自己的房屋，与我自己的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感谢主。王允准，不是因为我平常拍马屁有功，调酒有功，不是我在他酒里放了迷幻药，我要求什么他就听什么。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神的手帮助我，因为我信靠他，我依靠他，我敬畏他，我是他的仆人。我敬畏他，依靠他，我是他的仆人。在世上，世界的世上，任何的世上不如意的时候，我仍然顺服他。各位，不是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这么顺利，尼西米这一次非常的顺利，我们感谢主。尼西米就回去了。我们时间马上就到了，我还没讲到十分之一，非常抱歉。但是重点我讲了，尼西米回去以后，他并不是就困难就停止了，王允许他去，王给他很多的保护，感谢主，但是并不是困难就没有了，还有非常多的困难。他回去以后，他把王的诏书给河西的省长，那么你就看到第10节，河伦人参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他碰到困难。这个参巴拉和多比亚是谁我们不大知道，我们从尼西米记的后面我们知道，这些人跟犹太人交不离梦，梦不离交，尤其跟当地的犹太领袖非常熟悉。尼西米的困难不在外，在内，祸起萧墙不在外面，在里面，哦，那就更难了。各位，教会如果附近有个庙，我们跟他是为敌的，我们可以同心合意求神败坏撒旦的作为，我们同心合意去那里传福音，我们同心合意去那里绕圈子为他们祷告，这个办得到。可是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可能在祷告会里面我们彼此就骂起来了，我们常常里面的困难很多。尼西米、耶稣、摩西、大卫，我们里外的困难都多。我想最大的困难是我们自己常常没有信心。我们感谢主，当尼西米回去开始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一样是依靠上帝，他一样谦谦卑卑学习 听关心众人的情形，但是他胸有成竹，他知道应该怎么做，他想应该怎么做，他有应变，但他预备好，他去勘察地形，他去把一切预备好，然后登高一呼，他有很好的计划，谁应该做什么，谁应该做什么，谁应该做什么。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祷告的人，不是不用脑筋，不是没有行动的。但是即使你做了最多的祷告，最大的敬虔，用了最大的心思力气，不是说困难就没有了，甚至拦阻可以更多更大。里面尼希米所碰到的拦阻困难，那我们今天真的就不去讲它了。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第一个，城墙修好了；第二个，城墙修好了以后，即使是在修城墙的时候困难是那样的多，但是城墙还是修好了，他有坚定的意志。但是城墙修好以后，他发现继续有很多的困难，一直到尼希米记结束的时候，那个困难仍然很多，层出不穷。我想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婚姻里面，都知道在这个世上我们是有苦难，是有艰难的，但求主帮助我们有信心，我们继续谦卑柔和的依靠主，我们继续来调整我们该有的脚步，我们继续来按着上帝给我们的旨意去改变，去悔改。但是也求主让我们坚定的信靠他。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求主怜悯恩待，帮助你的仆人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被你释放，脱离罪恶魔鬼的辖制，让我们成为你，成为众人的仆人，谦卑柔和地把生命之道呈现在人的面前，把荣耀归给你，把你要给我们的平安让大家分享。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